大家好，我是费。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主题呢，是我常常会听到家长跟我分享的。那通常这个时候呢，是家里有比较小的孩子，那家长的第一个担忧呢，或是他们的 concern 呢，就是说我常常叫我的孩子，但是他并不回应，或者是说呢，孩子他的眼神接触呢特别的少。那这个时候呢，通常会引起家长的怀疑，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是不是在成长方面的迟缓，或者是甚至有自闭症或是孤独症的这个可能性。那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要跟大家讨论到的是在孩子早期的一个社交能力，也就是叫做共享式注意力。Hello， 大家好，我是费。那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第五集 ABA To Go 的节目。那今天呢，就是只有我自己，因为 Joyce 去了 vacation 了。那等他回来呢，他还会再继续加入我们做以后 episode 的这个讨论。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呢，这个是小朋友在还蛮小的时候，通常会发展的一个社交的一个行为，也就是叫做共享式注意力。那英文呢是 Joint Attention。那如果您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个名词是怎么样子写的。那今天会讨论到说，到底什么是共享式注意力？那为什么我们在早疗的课程当中，我们要教小孩子共享式注意力的能力呢？为什么它这么的重要？那最后呢，我们还会讲到三个可以提升共享式注意力的一个教学游戏。那这些教学游戏呢，您可以在家里做啊。那我会尽量把这个教学的过程呢讲得非常的仔细。那一开始呢，我们就讲到说什么是共享式注意力哦。那共享式注意力呢，其实它是在小孩子小朋友9个月到15个月大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的一个技能。那通常共享式注意力并非是用这个言语的交际，但是这样子的跟人的互动方式呢，跟这个社交沟通呢，是用非常多脸部的表情、手势啊、身体姿态啊等等。那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好了。如果说啊，今天有一个小朋友，他可能发现一台飞机从天空飞过的时候，那通常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小朋友会有的一个反应跟动作跟行为呢，就是妈妈妈妈，你看天上的飞机耶，天上有这台飞机，这个是不是我们上次坐过的？OK， 那这个时候小朋友的这个行为表现可能就是说他会指着天上的飞机，然后会看到这个飞机，然后呢会叫妈妈，可能会拍拍旁边的妈妈，然后看着旁边的妈妈有没有跟着他一起看这台飞机，然后他会再看回这个飞机。那当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好多好多不同的这个技能在里面。那第一个可能是语言 ，OK， 那他可能小朋友会知道怎么样子去得到妈妈的一个反应，怎么样子去取得他的一个回应，他可能会有一个语言说妈妈，他甚至可能是用这个手势去拍拍妈妈，让非常清楚的让妈妈知道说他在叫他。那还有他的这个眼神的转移，他可能会从眼神，先看到飞机，再转移到妈妈的身上。再看到飞机，那他可能脸部有非常兴奋很开心的表情啊，然后甚至手指头会指着飞机，然后让妈妈看过去。所以其实在共享式注意力的这个部分，当我们在教这个技能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很多的小步骤我们都需要去观察到的。那这个呢，我们等一下可以分解开来，然后让各位家长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可以一步一步的来教这个共享式注意力的部分。那另外更小的小朋友呢，比如说在9个月到15个月大的时候的这个孩子，当然他们还没有太多的语言，对吗？那但是很多时候呢，您可能会发现说，小朋友他可能会看一个东西 ，OK， 然后转过头来看你有没有也在看那个东西。那你有在看的时候，或是对这个孩子做一个很兴奋的表情的时候，或是微笑的时候，孩子也会同样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微笑跟这个行为表现出来，然后他可能会再看回同样那个东西。比如说，我可能手上会拿着这个气球。那我可能把它吹得很大，然后我在等小朋友在看的时候，我就把气球放掉，然后他可能会看着这个气球飞，然后会看回我的眼神，然后会跟着我们一起哈哈大笑。那其实这个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一个社交的一个行为，小孩子跟大人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社交行为。那 不论是小孩子跟谁，不论是跟同年龄的还是跟大人，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共享式的注意力一直在游戏当中会一直产生。那再给大家另外一个例子好了，我们现在是我是住在温哥华嘛，所以当我的我们家的女儿她大概一两岁的时候，他当然听在家里都是用中文，就是他只听得懂中文。那当我们带他去就是外面的小朋友的 playground 去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他一起玩的小朋友可能是外国人啊，那可能他们就不会讲中文，那只会讲英文。那很多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说，当孩子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口语上的语言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可以玩得很好。那为什么他可以玩得很好呢？因为第一个，他们有非常多的眼神的交流，他们可能会互相看对方在做什么，那他们可能会有这种诶，我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注意一下你的眼神，你有没有在看我做的这个事情，如果你也有在看的话，两个一起哈哈大笑。他们几乎是根本没有语言的，但是他们却是可以所谓的玩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眼神跟他们的交流跟他们的动作其实是 focus 在同样的一个事件上面。那这个就是共享式注意力的一个重点。OK， 那为什么我们要教共享式注意力呢？那其实呢，这个是非常早的一个社交的行为嘛，那甚至是说在有言语的表达之前会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交行为。那当我们在教会小朋友这样子一个社交行为上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他们会很自然的会对另外一个小朋友会大人对大人会渐渐的越有兴趣。那我们都知道很多我们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可能对东西是比较有兴趣的，那对人可能没有像一个小火车的轮子啊，或是说这个手电筒的灯啊这么的有趣。那所以说当我们可以在早期的时候越多让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共享式注意力的一个交流的时候呢，能够慢慢的让孩子发现说这样子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有趣非常好玩的时候，孩子就会渐渐的就是慢慢的自然表现出这样子的一个共享式注意力的一个能力。那虽然说这个技巧听起来很复杂，但是我们 ABA 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喜欢把一个技巧然后分为很小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小小的部分慢慢的教我们的孩子。那所以呢，虽然说这个技能是听起来还蛮复杂然后有好几个步骤的一个技能，但是好消息是我们非常的可以成功的教会我们的孩子做出这些共享式注意力跟别人的交流，甚至是对别人的一个回应，都是可以有非常的好的一个成功的效果。那我们知道自闭症的孩子呢，就是应该说是曾经我有听过别人对自闭症孩子的一个误会吧，也就是说呢很多人会说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们就是不喜欢跟人玩。但是当我看过这么多孩子，也许有一些小部分的孩子是这样子，确实是对人比较没有什么兴趣。那但是有蛮多的孩子，他们其实是非常想跟别的孩子玩，但是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子去跟别的孩子互动，或者是做一个应对。那有可能说这个小孩子跟别的孩子应对的方式啊，可能就是拍别人一下然后赶快跑掉，那或者是说把脸贴着别的孩子的脸很近，或是这些等等的会让别的孩子觉得比较没有舒服的一些比较不舒服的一些动作，或是不喜欢的一些动作。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很早的时候能够教孩子怎么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正确的能够引起别人注意的一个方式啊，或是跟别人一个交流的方式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就会有这一些技巧，可以慢慢的在这个social skills 的部分的话，也可以就是慢慢的进而学会更复杂的一个社交的一个交流。那我们刚才有稍微讲过这个共享式注意力的一个步骤嘛，那我们刚才是说了蛮多的步骤，然后听起来也是一个蛮复杂的部分。那我现在想要用一个范例来做一个分析哦。那在共享式注意力的这个 技巧里面呢，一定是至少有两个人在做这个 joint attention 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用甲方跟乙方来做一个例子好了。那甲方呢，我们就当作是主动的那一方。那这个甲方呢，他可能会有的共享式注意力的一个行为表现呢，包括说，他可能手指会指向有趣的东西，之后他可能会眼神转移去看一个人，然后等这个人看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再指回那个东西，那他的眼神也会进而的转移回去那个东西的身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有语言，那也有可能没有语言，有的可能只是说哇 that's cool， 那这个是有语言的。那有的没有语言，可能就是哇，就是这样子。那不管是有语言还是没有语言哦，那其实在就是做共享式注意力的这个 social skills 的部分，不一定要有语言的。那但是呢你可能用手指指向东西，也就是这个肢体语言跟这个眼神转移是势必要发生的。那所以呢如果说当我们把共享式注意力这个能力分解开来看的话呢，第一个眼神接触跟眼神转移是很重要的一个 skill。那在这个过程呢是必要发生的。那手指呢或语言呢就不一定会发生，因为像很多时候我们在跟朋友同时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参加小学同学会，那我们可能我跟一个我现在还有在联络的小学同学一起去，那但是可能很多其他的小学同学我都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他们了。那我们可能就是进去这个 party 的这个场合啊，然后可能突然看到一个很帅很帅的这个小学同学走出来，那我们可能就是两个会看着他，然后可能互相再看一看，然后再看回那个人，这个当中也是完全都没有语言的，但是我们由于我们的眼神转移，我们有我们的表情，也就是我们也所谓的表情跟我们的肢体动作的部分，那可能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在说，哎，这个人是谁呀？他是我们小学同学吗？啊，他好像是那个谁谁谁，然后可是他以前真的没有像现在这么帅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当这样子有一个很突出的，或是一个很特别的、很惊奇的、很惊喜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人跟人很自然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共享式注意的一个互动。那所以呢，我的重点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再分析下来看，主动的来做共享式注意力的这个甲方呢，他一定会有眼神的转移的部分 ，OK。那乙方呢，也就是被动的那一方，也就是说，他去别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之后，他会跟着主动的那一方，然后去看他看了什么东西，然后再回来看看彼此，这个就是乙方会做的一个动作。那当我们在教这个共享式注意力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把这个技巧本身分解成好几个阶段。那首先呢，先决条件是呢，我们需要小朋友已经懂得 follow 一些简单的指令，比如说看我，看哪里，看那里，看这里 ，OK。然后他可能会 follow 这一些简单的指令，那他也会不一定需要有语言，但是呢这些简单的指令可能他要非常的consistent 的可以能够就是 follow， OK。 那另外一个在教共享式注意力之前的一个先决条件呢，最好是小朋友懂得怎么样指用手指去指东西。那有些时候呢，我们的小朋友呢会把爸爸妈妈的手拿来当工具，可能会直接拉着你的手啊，那可能去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是拉着你的手，然后去想要去用你的手去拿那个东西，就是等于把爸爸妈妈的手当做一个工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还没有那么的 ready， 就是做这个共享式注意力的这些教学的游戏。那小朋友呢要已经能够学会或是懂得怎么样子用手指头去指向这个有趣的东西，然后在这样子的先决条件之下呢，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共享式注意力的游戏。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就是共享式注意力的游戏。那第一个游戏呢，其实是我们 focus 在训练孩子怎么样子去回应别人的共享式注意力的一个过程。那通常呢，我在教这个 回应的部分的时候呢，我会拿好几样的东西，可能先放在桌上，那我会把这一些东西呢，就是放的距离可能分开一点，然后不要太接近。那我可能就会做一个游戏啊，我会让小孩子就坐在我的对面，然后我也是就是当小朋友就是坐好的时候，我会用手指着桌上的其中一个东西，然后我就会说把那个拿给我。那当我在说把那个拿给我的时候呢，我的手会指向那个东西，那我的眼神也会看着那个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训练孩子，他要给我们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不告诉他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他现在唯一能够依靠的这个提示呢，就是看着我的眼神在看哪里，那还有看着我的手指什么地方在看哪里，那他可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 clue， 然后去找到我要的东西，然后把它给我。OK， 那所以这第一个游戏呢，我们的重点目标就是说让孩子能够拿东西给我们，那他拿东西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说出这个东西的名字，但是我们给的指令呢是把那个传给我，把那个给我。那我们在说这个指令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神会看着那个东西，然后指向那个东西。那当孩子把这个东西拿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他有一个眼神接触，哦，谢谢你，对，我就是要我的水壶，谢谢你把水壶拿给我。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他一个很大的反应， OK， 让他知道说，哦，对，这个就是我要的那个东西，谢谢你看我， OK， 谢谢你照着我的指令给了我这个东西。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互动过程的当中呢，孩子他就会必须被强迫听着，就是看着你的眼神，还有就是看着你的手指的地方，而去发现你要什么。这样子的话，他看人就是变成，或是看你，就是其实是有一个目的地在的嘛。那在我们比较早期，可能三四十年前那个时候刚开始在做这个自闭症孩子的这个早疗训练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类似眼神接触的一些训练的这个课程。那甚至我自己都有这个经验过，就是我们在训练一个孩子，就是 look at me， 然后他必须要一直看着你，然后可能看30秒或是到一分钟的这个时间。那真的就是这是教小朋友就是在看人，就是一直看人的一个眼神。那其实如果你想想我们一般人啊，甚至是在跟我的好朋友聊天或是讲话的时候，我也不一定会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因为这样子其实也是有点奇怪，对不对？会让别人觉得有点好像很 creepy 的感觉，为什么你就是一直睁着眼睛很大的这样子一直看我，然后感觉起来有点会不太自然。那所以呢，我的重点呢，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在早疗的这个课程呢，跟这个目的方面呢，我们都会非常的注重在小朋友看人的一个目的地。也就是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说，孩子了解到我看人是有目的的。OK， 当然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让别人知道说，哦，我们有在听，我们有在看，那我们有在跟他有这样子一个互动，那我知道你在跟我说话，这样子的一个 acknowledgement 的部分，那让孩子学习到说我不是只是为了看人而看人，或是很莫名其妙的随时随地的去看人，而是我看人是有一个目的地的，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增加孩子的一个眼神接触。OK，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游戏。那第二个游戏呢，就是我们也是训练就是小朋友看大人的表情跟眼神。那这个第二个游戏呢，我就会用一些比较孩子会很喜欢玩的，或是说平常吃不到但是非常喜欢吃的东西，那我会先把这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把一样东西就好放在桌上，比如说这个布丁好了，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吃布丁，但他不是常常能够吃到布丁。 OK， 那我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呢，我可以就是用布丁来做一个这个游戏的一个过程，做一个训练。那我会先把布丁就是放在我们两个的中间，那我们两个现在还是坐在桌子上，然后互相的就是面对面，那可以看到就是布丁在桌上，那我就会跟我的孩子说 OK， 你要妈妈点头的时候或者是我微笑的时候，你才可以拿这个布丁来吃。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从比较短的时间，但是可以慢慢延长到越来越长的时间，如果让孩子就是反复的练习，那一开始我会让孩子等待的时间会稍微短一点，那比如说可能3秒到5秒啊 ，OK， 我可能就会看着他脸部表情很无聊，然后也不做微笑，然后也不做点头，然后呢，可能等了大概3秒到5秒之后呢，我可能就会对他微笑点头，那这个时候微笑点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提示他，他可以拿布丁去吃，那这样子的游戏呢，其实又再一次的就是emphasize 到说，哦，我看人可是 是有一个目的地在的嘛，对不对？那就好像说我们在学校课堂上课，我可能我会一直看着老师讲一个故事，或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会一直看着老师，因为我要知道说老师什么时候可能会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是说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轮到我去外面玩或是什么之类的。那在这样子的游戏的教学之下呢，是也是要等于有点强迫孩子必须要看我们的表情跟眼神，然后去给他这个提示，让他知道说，哦，这个时候是我可以去拿这个东西来吃的。那在教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本身的过程之中呢，当然一开始我们小朋友是需要比较多提示的，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就是示范说他的手可能要放在桌上啊，那可能不能拿布丁啊，那或者是说如果你还没有点头或微笑，那他手伸过来拿布丁的时候，你可能要把他手放回去，然后再一次的提醒说，哦，那个你要吃布丁的话，你要等妈妈微笑点头的时候，你才可以拿布丁来吃 ，OK？ 然后再把他的手放回去，然后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矫正，那就是确定说如果孩子是自己拿，然后还没有看到您的眼神或是说点头或是微笑答应的时候他就去拿的话，要确定孩子不可以吃到布丁。OK， 就是要让孩子知道说，哦，你可以吃到布丁的时候是我微笑跟点头的时候才可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慢慢的增加孩子的一个概念，说是，哦，我可能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必须要看妈妈的可能脸部表情啊、眼神啊，那甚至是看你有没有答应啊，这些都 OK。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游戏，也就是看大人的表情跟眼神，然后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第三个游戏呢，就是通常在小孩子小朋友已经会了前面两个游戏之后，我才会开始的。那第三个游戏呢，就是教孩子怎么样子的去主动的去来取得别人的这个回应，然后怎么样子去跟别人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跟一个过程。那通常在做这一个教学的时候呢，我就会把教室里面放一些奇怪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可能我就会贴个气球在天花板啊，甚至是拿一个木偶，然后可能这个拿一个小丑的红鼻子，然后挂在这个熊熊的鼻子上啊，或者是说有一台车子啊，可能在水里面游泳啊，就是你可能要做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欸，通常我们不会去 expect 会看到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教学的这个情境跟这个环境之下。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大人呢可能会需要先做一些示范的动作，比如说我们就是带小朋友进来这个教室里面，或者是不管是你们在家里的房间啊或是客厅啊，那可以弄一些跟平常看起来不一样的东西都很好。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大人做示范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说比如说我们带小朋友回家了，下课带小朋友一起回家，我们进了门之后呢，那可能大人就会看到天花板有一个气球，就说嘿 OK， 然后可能看着气球，然后也不说什么话，看回孩子，然后再看气球。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指示孩子说，你也可以这样子跟着我做，你看指气球，好，你看看我 OK， 然后再看气球，然后你可以跟孩子说，怎么这么奇怪，我们家为什么会有气球在天花板上啊，是谁拿来的，是虎姑婆拿来的吗 ？OK， 还是小精灵拿来的？然后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比较夸张的或是比较生动的一个表情跟反应。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呢，他 如果有这些就是会模仿的这些技巧跟能力的时候呢，小朋友就会自然的慢慢学起来说，哎，当我看到一个很奇怪或是很好玩的时候，我也可以用这样子的动作，我可以指那个东西，拍拍旁边的人，然后再指回这个东西。 OK， 你可以就是自己决定说你想要先教给孩子什么样子的一个动作。 OK， 那通常呢喜欢一开始在教孩子做的一个动作呢是用手指然后跟眼神的转移，就这两个就好了，那不用有太多的语言在里面。但是我的表情呢会在孩子做了指这个动作跟看了我又看回那个东西之后呢，我会做一个比较夸张比较大的一个反应，说真的耶，我们家为什么会有气球，好奇怪哦，是谁拿来的，我们家难道有小丑藏在房间里面吗？OK， 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有趣一点的一个互动跟一个回应的方式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变化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好玩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话，诶，小孩子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当中呢，他也可以学到说，哦，原来我就是可以这样子来得到别人的一个注意力。那我要强调的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当然希望说我们是把这个共享式注意力的这个技能呢分开。OK， 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说在教这些游戏的这个教学的过程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蛮确定的，就是说孩子能够会 follow 简单的一些指令。OK， 那孩子呢最好是能够已经有这个模仿的能力。 OK， 那也可以就是小孩子可能本身在眼神的接触方面也可以听的指令，然后他可以知道说你要我看哪里看哪里这样子。那还有用手指指东西，那这些都是在教共享式注意力之前孩子最好是先有的一些就是 prerequisite， 先前要有一些条件这样子。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关于 joint attention 的我们一般的孩子呢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每一次看到有趣的东西他们就一定会让旁边的人看，有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自己看，对不对？他们也不一定每一次都是会让别人一起来分享这样子的过程。那所以在一般 typical 的孩子之内呢，如果说您有十次的这个机会呢，他们大概会 recruit attention 大概60-70% 的这个几率。所以如果是我们在做这样子的共享式注意力游戏的一个教学过程之中呢，如果您做十次，那当孩子有达到6-7次能够就是主动的去跟你参与这个共享式注意力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频率了。所以在 joint attention 的方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在我们教学最重要的一个点，还是我们要在给孩子一个回应的时候，当孩子做到了就是 recruit 你的 attention， 在已经可以吸收到你的这个，或是说能够让你就是对他的回应的这个过程之中呢，他如果说能够 enjoy 这样子的过程呢，他以后会做越来越多的这个共享式注意力的这个社交的技巧。那所以呢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都会非常的注重在于说我们的老师跟家长是不是可以让孩子在这样子的互动过程中得到欢乐。OK， 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真心的很开心可以跟你有一个这样子的互动过程，那当孩子他们真心的很开心跟你有这样子一个互动的过程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发现 小朋友的这个 social 共享式注意力的部分就会增加了很多。那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共享式注意，那希望我能够跟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互动啊。如果说您对今天的这一集的内容有什么样子的意见或什么样子的想法呢，也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就是到我的网站 abatogo.com， 也就是 abatogo.com， 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网站呢，然后到第5集也就是共享式注意力的这一集里面呢，可以分享您的想法， 还有您的一些意见。那我更想要听到的呢，就是说您有没有就是跟您的孩子在家里玩这三样其中一样的游戏呢？那您的孩子的反应是什么？那您的成功的点在哪里？或者是说您看到的孩子有不同的一些成长或是学习到的地方在哪里？那我都非常非常的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就是这个意见呢跟反应。那我们ABA To Go 的节目呢是每两个星期的星期三会放在我们的网页之上上面的。那我也非常的希望说，如果家长或是老师您希望在未来能够听到什么样子的主题，也可以呢email 给我们，也就是 info@abatogo.com可以 email 给我们，那甚至可以写在这个我们每一个 episode 下面的一个单元的这个建议的 box 里面。那非常的希望呢能够跟大家有一个互动。那只有您给我一个建议或是您的想法，我才能够做继续的做改变，或者慢慢的进步，然后也希望能够回答大家越来越多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第五集的共享式注意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希望大家接下来可以继续收听我们将来以后的这个节目，谢谢大家，拜拜。哦，刚才忘了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也就是在我们第五集共享式注意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行动计划哦。也就是刚才呢，在这一集里面我讲到的三个小游戏，我们会将它放在一个写下来一步一步的步骤，仔细的告诉大家这三个小游戏要怎么样子跟我们的孩子们做互动，要怎么样子的去玩，要怎么样子的去提示。那想要拿到这个讲义这个行动计划的家长呢，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也就是 abatogo.com， 然后到第五集里面呢，您就可以看到有可以写进您的 email 的地方。当您写下您的 email 以后呢，我们将会直接的邮寄到您的信箱里面。然后呢，希望呢，您可以跟您的孩子做这些游戏的互动，然后增加他跟您还是甚至是跟其他的孩子的一个互动的一个 social skill。那谢谢大家能够听今天我们的 ABA To Go 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